今天宣讲的经文是腓立比书二章十九到三十节。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九到三十节，请听我来诵读今天的经文。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怜恤他，不但怜恤他，也怜悯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攻击我的不及之处。今天为我们宣讲主道的是陈芳师母，宣讲的题目是可遇可求的同路人。下面我们请陈芳师母为我们正道。
感谢主，过去在这里正道的时候都有机会和瑞芬学会他们配搭，不过今天是第一次和李丽传道配搭。今天的讲员和主席两个人都是单名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要再次感谢主存留我们的生命气息，让我们今天能够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主，谢谢你再次的将你的话语带给我们。主啊，唯愿你让讲的听的都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得做心灵的更新。谢谢主，愿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珠穆朗玛峰是世界第一高峰，有29000英尺高。通常当一个登山者达到26250英尺的时候，他就会进入所谓的死亡区域，因为那里的海拔很高，氧气也很稀薄，会叫人的身体无法适应。因此如果一个登山者停留在死亡区域太长的时间，他就会死亡。在2006年5月，一个来自英国的登山者 David Shaw， 他就在这个死亡区域因为严重缺氧而丧命。其实当时所有经过那里的登山者，他们都意识到 David Shaw 遇到了麻烦，可是他们都以为他是另一组登山队的队员，应该会有其他人来抢救他。 在这个悲剧发生后不久，有人在珠穆朗玛峰的死亡区域发现了另外一个澳洲的登山者林肯号。这一支由四位登山者和十一个雪巴人所组成的登山队，为了抢救他们素不认识的林肯号，他们决定放弃继续的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机会，留下来和林肯一起下山。后来林肯完全康复了。也许我们会问，为什么这两位登山者一个生还了，另一个却丧命了？到底原因在哪里呢？很明显的答案就是因为有一支无私的登山队。的确，今天在这个功利主义的社会里，这种以别人的需要为优先的爱已经很少见了。难怪有句话说，冷漠是一种文明病。今天早上的这段经文虽然好像是使徒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书信里面的一段家常话，却反映出保罗在他一生的侍奉里，他一直都是非常珍惜他和他身边人的情谊。今天早上的经文记载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九到三十节，我要从三方面和大家来思想早上的这段经文。第一，在福音里的父子兵；第二，在患难中的真知己；第三，在侍奉上的好团队。我们先来思想第一方面，在福音里的父子兵。当时保罗虽然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但是他的内心十分牵挂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他很急切地想知道他们的情况。也许腓立比教会当时出了一些的问题，因此保罗说，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就因为保罗非常的看重腓立比教会，因此保罗决定要差派他心目中最适合的人选提摩太到他们当中去。究竟为什么提摩太最适合的人选呢？并且还有资格代表保罗？答案就在二十节，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现代中文译本翻译成，他是唯一与我同心并且真正关怀你们的人。由此可见，提摩太对腓立比教会的关怀是很真诚的，是保罗能看得出来，也是他能感受得到的。接着保罗又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现代中文的翻译是，别人只为自己图谋，不关心耶稣基督的事。做主的工作是需要一个人全人投入去做的，只求自己的事反映出这个参与侍奉的人工作是做了，但不一定做得好，不一定肯卖力。简单来说，就是这个人的侍奉缺少了诚意和委身。当时从罗马步行到腓立比单程大概需要四十天的时间，回程也需要四十天的时间。因此提摩太他肯接受保罗的差派去承担这么艰辛的使命，反映出第一，他对主的事工的委身是与众不同的。换句话说，他侍奉主的生命是有深度的。第二，他对腓立比教会的关心是深深受到保罗生命的影响。弟兄姐妹，在这个凡事都要 要求看见历史果效的年代里，大概已经很少有人在谈什么叫做尾声了。今天在教会里，我们看见有些人的侍奉比较容易受他的情绪和感觉影响。不错，我承认一个人的情绪总会有高低的时候，但尾声却是不改变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我们对上帝托付的事工能尽心的去做，不让自己的情绪和感觉来影响，不管自己是方便还是不方便，即使会遇到挫折和考验，我们都愿意把这项事工做好，不是做到一半，而是尽心的把它做好，这就叫做尾声。马歇博士是加拿大长老会派到海外的第一位宣教士，1872年他到台湾北部展开长达30年的宣教还有医疗和教育的工作。目前有4间的马歇纪念医院分布在台湾不同的地区，这间是在台北的。马歇早期在台湾北部宣教，他要到很偏远的那些山区和原住民那里的部落去，虽然常常会感染疟疾，他却坚持在恶劣的环境下继续侍奉。为了要和当地的居民沟通，把福音带给他们，马歇苦念闽南语，就是福建话。可是当地的人对西方宣教士有偏见，他们谣传说这些西方宣教士会把死人的心脏和眼珠挖出来去提炼成药。所以当马歇到村子里去探望村民的时候，他们就会骂他番仔狗番仔鬼，对他丢石头，向他泼尿泼粪，还放狗出来咬他。请问面对这些的误解和羞辱，马歇不会感到委屈吗？我相信他肯定会的。但因为马歇看他的使命远远大过他所受的委屈，所以他能够继续留在台湾做上帝要他做的事。马歇在晚年写了一首诗歌，他写的诗歌也是用福建话。我过去几天就很努力的学看我能不能用福建话来读，原来非常不容易，不过我尝试读一两句。我转身说听说的台湾啊，我的青春隆重应火力，下面不会啦，我要用华语读。我专心所疼惜的台湾啊，我一生的欢喜弄在此，就是全部都在这里，隆重，你们知道了哈，福建话全部。弟兄姐妹，相信大家都会同意，在这个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一份工作是不会有委屈的。那么当我们在侍奉里面对一些挫折和委屈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去突破呢？关键就在于你看你的使命感是不是大过你所受的委屈。你的使命感大过你所受的委屈吗？事实告诉我们，一个缺少尾声的人，就算他有再多的恩赐和才华，他侍奉的路大概也不会走得远。接着在这封书信里，保罗还进一步的向腓立比教会推荐提摩太，22节，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可以翻译成被试验的品德 proven worth， 指一种经过考验并且被公认为合格优秀的品德。保罗强调提摩太的品格是受过考验的，是配得到腓立比教会的尊重和 和接纳的。然后保罗更进一步的描述他和提摩太彼此之间的关系，他希望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新译本的翻译是，他和我一同为了福音服侍主，就像儿子跟父亲一样。既然提摩太比较年轻，那么在传福音的事工上，当然就由保罗来指导他。他们的关系就像儿子和父亲在一起的服侍，并且是父子两个人以同样的热心、同样的忠心来推动传福音的工作。待我像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这个称呼说明保罗除了在真理和事工上教导提摩太，保罗也在生命上影响和带领着提摩太。因此保罗他提醒腓立比教会，你们可以放心的接纳提摩太，因为他就像是我的儿子，像是保罗的儿子一样，他的行为他的表现都和保罗一样，都是为做福音劳心劳力，用英文就说 like father like son。 保罗和提摩太可以算是两代的传道人，但是他们之间没有代沟的问题。保罗看提摩太是同工而不是小同工，至于提摩太呢，他看保罗好像亲爱的父亲，而不是一个既专权又食古不化的老人家。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很注重自我争执的时代里，因此有些人非常关注如何投资理财，有的人选择收购房产或者收藏名画古董，当然也有不少人会选择要进修和 AI 有关的各种课程，来作为自我的提升和增值的一种途径。然而今天从保罗的身上，让我们对自我增值有了一个全新的透视。原来当我们愿意多用时间精力与别人建立生命的关系，透过圣经的真理，让他们因着我们的人格素质真情诚意得着正面的影响，这种生命的倍增才是真正具有永恒价值的自我增值。2009年10月底，我有机会到菲律宾去参加由华富举办的第三届世界华人姐妹宣教大会。在第一晚开幕礼的时候，大会安排了一个非常有创意的节目，向第一代华人宣教士致敬。在这个项目里，被邀请出席的三位嘉宾分别是89岁、85岁和83岁的华人女宣教士。他们三位过去都曾经参与菲律宾的宣教工作。从他们短短的分享里，让我可以感受到在他们的生命里那股时间浇不灭的热忱，患难磨不损的忠心和永不褪色的奉献。但我也发现他们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就是在他们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中，都曾经有不同的人投资时间，并且用生命的榜样来影响他们，培育他们。这三位女宣教士的分享让我明白什么叫做生命倍增生命。同样的，圣经里的保罗和提摩太，他们彼此之间的那种生命关系的建立，再次的提醒我们侍奉里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侍奉应该由一项的工作 doing for 转变成陪伴人一起成长的侍奉 doing for 延伸到 being for。 弟兄姐妹，请问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忙忙碌碌的侍奉，是不是常常只为了完成一些的事工，我们却忽略了 在这个过程中用生命去建立我们身边的对工，我们忘记了侍奉其实是一种属灵生命的延续。今天早上我们思想了信息的第一方面，在福音里的父子兵，接下来我们要思想在患难中的真知己。由于当时的监狱他们是不提供囚犯生活上的需要，因此囚犯们呢，他们必须要靠亲友来供应食物和必需品。所以当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听见保罗在监狱中的情况，又想到保罗的需要，于是他们就把很辛苦收集到的金钱托他们最信任的一个人，就是以巴弗提，把这份爱心的礼物带给保罗。然而在这段相处的日子里，因着以巴弗提忠心和爱心的服侍，使徒保罗深深地感受到以巴弗提他不只是腓立比教会派来的一位代表而已。因此保罗特别用了三个称呼来描述他和以巴弗提之间的情谊：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第一个称呼，我的兄弟， True brother。 兄弟这个称呼表示保罗和以巴弗提他们在基督里是有同样的一个生命，他们的关系是家人，带出了教会是一个家的观念。在这个属灵的家里，有人分享我们的喜乐，有人分担我们的忧伤。第二个称呼，一同做工， co-worker。 保罗用一同做工来表示他和以巴弗提的关系是同工，因为他们有同一个呼召，就是侍奉耶稣基督，他们有同一个使命，就是将基督的福音传开。同工的称呼提醒我们，教会就像是一个工厂，在这个工厂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有自己应尽的本分，没有一个人可以闲懒。最后，一同当兵， fellow soldier。 一同当兵这个称呼说明保罗和以巴弗提之间的关系是战友，他们是在战场上一起处死入生的，受同一位的元帅耶稣基督所领导，他们共同的敌人是撒旦。一同当兵提醒我们，教会是一支属灵的军队，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划清敌军和我方，免得本来应该指着敌人的枪械，我们却转过来指向自己的战友。弟兄姐妹，当年保罗称以巴弗提为他的兄弟、同工、战友，请问今天你在教会里有没有找到一个能和你建立这三种关系的弟兄或姐妹呢？的确，一间教会如果要健康的成长，就一定要培植一种互相鼓励和互相劝勉的文化。因为人生就像一场长跑一样，如果独自一个人跑，很容易会令我们气馁、疲乏、灰心，甚至想放弃。但是如果有人在我们的身边为我们打气鼓励，情况就不同了。中国人啊，常常喜欢把一些能对别人有多方面帮助和好处的人称作贵人，而这些所谓的贵人呢，通常指的都是那些身价不菲、有身份地位的名流。在一般人的观念里面，只有那些身价不菲、地位崇高的人才有资格去当别人的贵人。可是从保罗和以巴弗提的交往中证实了一件事，就是贵人其实可以一点都不贵。因为要鼓励和帮助一个人，最有效的方式 未必是靠权力和金钱，而是对别人有一颗真诚敏锐的心，肯花心思和时间去关顾，陪伴别人一起去走过，去面对他们人生中的风雨。弟兄姐妹，也许今天我们在座的大部分，包括我在内，我们都没有什么特殊的身份，但只要我们经历过上帝的爱，也愿意真诚地去分享这份爱，让自己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相信我们都可以当一个什么呢？大家跟我一起读，不贵的贵人。今天我们这里每一个都是不贵的贵人啊。请留意，在这段经文里，保罗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被囚禁，而以巴弗提呢，他是自由身。可是以巴弗提不但带来腓立比教会给保罗在物质上的供应，并且他除了在服侍保罗生活起居之外，他还直接参与传福音的工作，所以他所做的实际上是尽了他责任以外的义务。结果以巴弗提在罗马因为过于疲劳病倒了，而且病得几乎要死。26-27节，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请问以巴弗提难过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觉得腓立比教会不再关心他吗？是因为他觉得为什么腓立比教会不派别人，就派他去做这么辛苦的工作吗？不是。以巴弗提难过是因为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听见他病了，他担心他们会为他的病情过于难过和焦急。弟兄姐妹，这种难过隐藏着的是一种美丽的生命和超凡的爱心。以巴弗提因为过于劳累而病倒了，可是他不但没有责怪和埋怨腓立比教会派他来做这么辛苦的工作，他反而怕他们为他担心。所以当以巴弗提蒙上帝的怜悯医治，在他康复之后，保罗决定尽快地打发他回去腓立比，免得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为以巴弗提的病情过分的担忧。同时为了证实以巴弗提陪伴在保罗身边的时候的确有非常美好的事动，因此呢，保罗特别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提醒他们要好好的接待和尊重以巴弗提。这里说，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的接待他，并且要尊重这样的人。要尊重这样的人可以翻译成把这样的人视为宝贵，把他要看为很宝贵。保罗特别提醒腓立比教会，哎，你们要认识以巴弗提的价值，你们要识货 seek for， 你们要识货。还有啊，以巴弗提教会你们执到宝啊，用广东话来说真的是执到宝，这么好的人，这么好的弟兄，这么忠心的弟兄。保罗特别提醒他们要尊重接纳以巴弗提。曾经有一位在非洲南非科萨部落做研究工作的人类学家，有一次他提议村子里的一群小朋友来玩一个游戏，他把一篮的水果放在一棵大树下，然后他就告诉小朋友，游戏的规则就是谁先跑到水果篮那里，就可以独自享有整篮的水果作为奖品。可是当这位人类学家一声下令比赛开始的时候，他看到的不是孩子们争先恐后往前冲的画面，出乎意料的呈现在他眼前的情景让他很感动。原来所有的小朋友竟然是手牵着手一起的 面向这个大树下的那篮水果跑过去，然后大家一起坐下来，围成一个圆圈，高高兴兴地分享那些好吃的水果。于是这位人类学家好奇地问这群小朋友说，当你们有独自有机会拥有这篮水果的时候，为什么你们却选择大家手牵着手一起向前跑呢？这个时候只听见小朋友七嘴八舌地回答说， Ubuntu Ubuntu Ubuntu、这个字我是读对的，因为我是上网去学这句的南非的话、Ubuntu 这句科萨语的意思就是说，当其他人都在伤心的时候，我怎么会快乐呢？在科萨部落的文化里， Ubuntu 的含义就是我因我们而美丽，没有群体就没有我。我因我们而美丽，没有群体就没有我。 I am because we are。 弟兄姐妹，如果你有稍微留意的话，相信你一定会发现圣经中的保罗，他是一个很重视伙伴的使徒。在他艰辛漫长的侍奉道路上，总有弟兄和他同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习惯。除非必不得已，他的身边总有一个伙伴。弟兄姐妹，请问，要是连伟大的使徒保罗都不敢做独行侠，那么更何况是我们呢？今天我们要思想信息的最后一方面，在侍奉上的好团队。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也许我们会问一个问题，究竟要当保罗的同工是容易还是不容易呢？昨天晚上我问陈牧师，我说，你说当保罗的同工容易还是不容易？他毫不犹豫地说，不容易。的确，保罗学问高，有知识，不但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在传福音的时候充满热忱，更是将生死置之度外，相信一般人好像不容易赶得上他的步伐。但是提摩太这个年轻人，他得到保罗的栽培和训练，他有一颗单纯的信心，在传福音的工作上任劳任怨，他懂得尊重属灵的长辈，并且能真心和保罗站在同一个战线上去关怀教会。因此保罗和提摩太一起同工，虽然彼此都有许多的恩赐，但是没有那种紧张的关系，也不需要彼此防备，因为保罗是一个懂得爱护和推荐年轻同工的属灵长辈，而提摩太是一个肯谦卑学习、乐意顺服属灵长辈的同工。费南多博士，他曾经担任斯里兰卡青年归主协会的总监，也是一位有写作和讲道恩赐的牧者。他生平第一次在重要的国际会议上讲道，是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由葛培里牧师所召集的巡回福音布道事工会议，他在那里讲到。当时35岁的费兰度在主讲传道人要如何加强年轻人在布道方面的角色时，他特别提到一件事，他说他建议日后当传道人出外讲道的时候，可以尝试带一些年轻人一起去，并且让他们能学习这项事工。想不到当天讲到后，葛培里牧师特别走到台前和他说话。葛培里牧师首先感谢费兰度的讲道，然后他就告诉费兰度，他说他希望日后自己能有机会和费兰度一起到亚洲去布道，好让他能够学习怎么样向亚洲人布道。其实当时65岁的葛培里已经是一位国际知名的讲员，他也担任了好多位美国总统的顾问， 但他却能欢欢喜喜地认同别人所擅长的事工，而不至于嫉妒和排斥，是因为他拥有以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国度、上帝的事工为优先的这个胸襟。的确，今天在上帝的家里，我们不能只有一代的侍奉者。弟兄姐妹，所以今天当我们在教会里参与侍奉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求自己能被主所用，我们也要关心在上帝的家中有更多的人能被上帝所用。要记得，上帝能用我们，上帝也能用其他的人。正如在球场上没有孤单的英雄，同样的，在侍奉里，我们注重的不只是我能做到，而是我们能一起做到。今天的这段经文从保罗、提摩太和以巴弗提的身上展现出了一个健康的侍奉团队所具备的要素：第一，在基督里彼此同心；第二，各自承担不同的角色；第三，同心合意完成使命。保罗作为一个领袖，虽然他被囚禁在监牢里，他的行动受到限制，可是他仍然负责指导同工，用信件来激励和牧养教会。提摩太作为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他对上帝的事工很忠心专心，他是真心的关心教会，他乐意当保罗的代言人和助手。以巴弗提作为腓立比教会所差派的使者，他在服事里展现出牺牲和舍己的勇气，不求名利，默默地负起实际的支持工作。最后请留意，在这段经文里，当保罗提到以巴弗提的时候，有一句很特别的话，第三十节，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又可以翻译成为要弥补你们未能服侍我的地方。很明显，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虽然供应了保罗在经济上的需要，但由于两个地方相隔太远了，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不可能都亲自来服侍保罗，因此以巴弗提代表他们来服侍保罗，就是补足了他们所做不到的地方。弟兄姐妹，以巴弗提所做的是补足别人的不及之处。今天在教会里，我们需要有像以巴弗提这样的人，不是专门挑剔别人的不及之处，而是愿意去补足别人的缺乏和缺欠和漏洞。弟兄姐妹，请问你呢？在教会里，你是一个专看别人不及之处的人，还是一个愿意去补足别人不及之处的人呢？提到在教会里要学习如何去补足别人的不及之处，当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让我想起了在华语崇拜弟兄姐妹当中一幅非常温馨美丽的画面。记得在2023年3月初，当浩鹏弟兄开始接受化疗的时候，华语崇拜的云彩轩小组就主动成立了一个浩鹏爱心汤水群组，并且呢，他们还事先请教了当中医师的组内姐妹，了解一下浩鹏这个阶段适合喝哪一类的汤水。于是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都有不同的姐妹负责煲汤，但问题是会煲汤的姐妹却不一定会驾车。这时候就有几位的弟兄主动地加入了当司机的行列，帮忙把姐妹们煲好的汤送到医院去。据我所知， 当时有驾 Grab 的弟兄，为了要送汤去医院，也特别安排那段时间就不要载客。那段日子，每天当不同的弟兄把汤送到医院去的时候，就由在医院化验室工作的昆平弟兄，趁着他午餐的时间去停车场，把汤带到浩鹏的病房，这样就可以避免浩鹏和太多人接触，减少他受感染的机会。很美的一幅图画。今天早上的讲题是可遇可求的同路人。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我们都渴望自己在信仰的路上能结交到同路人。那么就让我们透过以下的这段文字，我们自己先来做一个反省。一生要走的路很多，你曾愿意为别人放慢速度停下来吗？一生要说的话很多，你曾放弃替自己辩解却为别人说话吗？一生会认识的人很多，你曾成为别人生命中不求回报的那个人吗？生命中那些美好与后悔的区别，也许就只在于你多停下了一两步，多说对了一两句话，真心相待了一两个人而已。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恩主，因着你牺牲的爱，我们得以蒙救赎。谢谢你，因着你的爱，我们这群原来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竟然能够在你的爱里，在教会里成为弟兄姐妹。恳求天父恩待我们，帮助我们，在信仰的历程中，我们蒙受你的恩典，我们也成为别人生命的祝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使用我们的生命，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